好
好哦，正常正常，干真的哇，太沮丧了，搞了
太沮丧了，
搞多久啊？我们本来预计九点半，哇，快一个小时哎，干
哦，我们搞了快一个小时哦，
对，就为了试这个新麦克风，然后最后还失败，
哎，太可惜了，没关系，下次再那个。如果说哈回台湾，然后我刚好有点闲钱的话，我可能会想要把我整组换掉啦，就是换成那种。就是会有那种控制平台那一种啊，
一次买
录音平台，对，一次买起来，就是哎，以后你想要有这个效果的话，我都给你放进去。
哇哇哇哇哇！
没错没错，
其实我现在帮你配就好了。对啊，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奶泡的一些音效给录下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节目上播放，就不怕不会很寂寞，
而且不会有版权问题。
真的，
对，好，跟听众讲一下，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
对，
我这个刚好因缘际会获得一支新的麦克风、
嗯、
然后本来觉得好像整个那个效果比原来那支好很多，结果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克服，所以最后我又换回旧的，
听起来真的差蛮多的，
真的哦，
一个是人在讲话，一个是鸭子在讲话的差别。
干，我本来要变光语嘞这一集，结果啊真的是
太可惜，太可惜了。
对啊，而且这个新的麦克风是可以听到自己声音的，然后现在听不到，就觉得干很没安全感。我觉得我已经有点回不去了，但是我现在这个问题没办法克服啊。
对啊，所以没关系，反正总有一天我们有办法把它克服了。
真的，我们一定要把它搞定。
大家总是说哇，奶子的笑声好魔性，好好笑，然后奶哥声音很好听。对,
对，
你终于感受到那个装备的不一样了吧？
其实现实就不是这样，其实我笑起来都像光宇，是这样吗？
对，然后奶哥的笑声更魔性，这样，哈哈哈哈！
干，你是那个石哎是什么鱼啊？石斑鱼是不是？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奶奶说。奶奶说什么呢？
奶奶什么都说。
我是奶哥。
哎，我是奶子。
哎，感觉好久没有讲自己的名字哦，前几集都忘记了。
嗯、啊，对，两集都没有。
今天是2020年的10月13号，那正式上架的时候是2020年的10月16号。
16，对对对。其实10月15号对我来讲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
怎样？
因为它是我公司登记的这个日期，
哎呦，已经一年了吗？
啊、没有，要第三年了吧，满两年吧。
所以你在还在工作的时候，你就偷创公司、欸？哎，
对啊，我就是这么鸡歪。没有，本来是想说成立起来，然后就接案而已啦。
嗯嗯嗯嗯，
对啊，那后来就反正就因为一些这个因素，最后就决定自己做这样。
嗯嗯嗯嗯。啊、這個，
对啊，
反正这个大家都知道，就不需要再提了。等你哪一天大红大紫的时候，我们再来讲一次。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是经典的美国英雄。
哎呦，
对对对，美国英雄，我相信大家一定有自己心目中最爱的英雄。
没错，
首先目前现在最有名的嘛，当然就是漫威，
对
，Marvel， 还有再就是 DC，
对
，DC 的角色。正义联盟啊，那些
两大派。
对，那你自己最喜欢就是这两大派哪一些人？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漫威啦。
嗯嗯嗯
嗯，里面最喜欢的应该就是钢铁人吧，这个没什么好讲的。最喜欢就是他，
因为他有钱。
没有，我觉得主要是
蝙蝠侠也很有钱啊，
但他太黑暗了，他的那个性格太黑暗，
就感觉他是个怪咖，你不觉得吗？
对，
就干什么谁都没办法认识他，然后就是一个他只跟他仆人，然后关在一个黑暗的洞穴里面，这样感觉就很怪这样子。
对啊，而且我觉得演员很重要啦。我为什么喜欢钢铁人？很大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是小劳勃道尼嘛，我觉得他真的演得很、嗯、这个角色好像就真的是为了小劳勃道尼而生，
被他演活了。
对，这个 Tony Stark 的这个角色，那、
嗯、哼哼
以前其实。早期我也是蛮喜欢蝙蝠侠的。蝙蝠侠那时候是那个克里斯汀贝尔演的时候、嗯，那时候还有安海瑟薇演猫女嘛。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 这个蝙蝠侠，可是后来就是
那一版我也蛮喜欢的，
对啊，
我觉得他演的不错，
我觉得
三部曲都不错。嗯，
其实我最早喜欢克里斯汀贝尔也是因为他演那个顶尖对决啦，他跟休杰克曼演那个顶尖对决嘛。那好，但是后来、
哦、那部真的好好看，
对，那个是经典的之作。
嗯，
哎，这个也是，是不是也是诺兰啊？
这也是诺兰，然后包括蝙蝠侠的一二三部曲也都是诺兰导演导
哦，对啊，
所以演员才会几乎都用他认识的人、
啊、哦，原来如此，对啊，
对，
那
这是他的
习惯。我刚才说演员很重要嘛，那后来蝙蝠侠就是变成班艾弗列克啊、嗯，就是一个
对对对对，
喜怒哀乐都同一个表情的人，戴面具也是一个表情，不戴面具也是一个表情，对啊。
就是我脑子哦最有印象的就是他在世界末日里面被布鲁斯威利挖起来那一个，就是吓到那个痴呆脸，就从此之后好像他所有的表情好像就是那一个嘴巴半开然后发呆的那个样子，
像包龙金在那个妓院那个他爸爸留给他的书被烧掉之后他表情就永远像
这样，你说他吃饭嘴巴张开然后还要把饭放到嘴巴用手去推下巴，
对对对对，他可能在世界末日被布鲁斯威利救起来的时候已经吓到了，所以就一直都是这个表情。
没有，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班艾弗列克来演，我总觉得有点变喜剧的感觉，还是说是因为蝙蝠侠一二三部曲太黑暗了，
嗯、
就是很认真，认真到一个不行。然后对，你会看到一些人性啊，然后包括小丑他那个希斯莱杰怎么演的啊之类的。就很认真，很认真，我又不演，然后不知道该怎么超越他。然后因为后续换角换成他之后，你就觉得，那你是在搞笑的，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啊，就像你讲的，这个漫威的电影，我觉得它就是比较符合这种气势很磅礴，然后声势浩大的这种英雄片。像这个蝙蝠侠的一二三部曲，那时候就真的是 DC 的电影，就是一直会有一些这种比较黑暗面，尤其是。像是小丑那一集，他就找了两个游轮嘛、嗯，一个游轮载满的这个囚犯，嗯、另外一个游轮载满的这个有钱人，然后要他们决定谁要去按炸弹的开关。
对，
就是他都会一直有一些这种很考验人性的元素。
嗯嗯嗯嗯。可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导演的问题啦。
哦，也是啊，也是也是。
这两部他们在漫画里面应该是差不多的感觉。就是超级英雄那种感觉、嗯、然后只是这个诺兰导演他比较厉害，他就是又刻画了所有人心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没错。
对，那我们先从 DC 开始讨论好了。在 DC 里面那个正义联盟啊，它里面有几个角色嘛，超人啊，蝙蝠侠，
对，
钢骨，
水行侠，
然后神力女超人、嗯、还有闪电侠，对对对
对，
大概就这些角色。不用讲说你最爱啊，光这些角色你比较喜欢谁？
哦，我里面最喜欢闪电侠。
哦呦，为什么？
因为他以前跟飙叔演过很多电影
啊。飙叔？
哦，那是闪电侠啦。对不起，对不起。
你说那个富贵富贵发财那个？
对对对对。
哎、欸，好久没看那个《富贵黄金屋》啦，
啊
《富贵黄金屋》。
对对对对。我最喜欢是闪电侠，因为不知道，我就觉得
你敢说我是大胖子？
不要一直带走啦
啊！你继续说。
对，我就觉得那个跑很快的能力很酷、喔，而且他其实有，嗯、我记得他的影集有，就是可以穿越不同的平行宇宙，就是因为他的速度，他可以穿破那个时间裂痕。对啊，
嗯。可是，哎、欸，你有看过影集了吗？你有看过 Netflix 的影集嗎？
有，以前有看過。
所以他影集到后面是可以穿越时空的，对了。
对啊，他就。会跳到不同的平行时空的地球，
因为我自己也有看那个就是影集的闪电侠、
嗯、
那这两个比起来说真的我比较喜欢电影版的闪电侠。
哦，真的哦。
那为什么我会喜欢这个电影版的闪电侠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的出场戏份不多吧，所以说就变成说你、
嗯、就是你的老二哲学是吗？
也不是，就是说也不是这么了解他，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这两个闪电侠相比，我比较喜欢电影的。然后呢，欸、可能是因为他出场戏份不多，所以你会觉得，哎、欸，他这个人还是具有神秘感，而且他嘴炮的能力也很好笑这样子。可是当你看了这个美剧版里面的这个闪电侠之后，你会觉得，就你会觉得他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
哦，
我觉得他是个优柔寡断的人，让我并不是很喜欢这样子。
哦，真的吗？但因为我觉得美剧版的闪电侠的这个男主角比较帅啊。
啊，是啊，是啊，
对啊，
但是
对啊，所以我是比较喜欢看那个。
那我在 DC 的角色里面，我最喜欢神力女超人。怎么了？这为什么要笑？我真的很喜欢她，
因为其实我刚刚有想过这个答案，就是想要搞笑一下的时候。所以你不是为了搞笑，是不是？
啊，不是，这啊，我不懂这个笑点，为什么要搞？这怎么搞笑？
没有，就是大家都会想说啊，一定是喜欢啊超人啊、钢铁人啊、蜘蛛人啊，但没有，我喜欢是黑寡妇，因为她最正、啊、之类的这种。
哦，是这个意思哦。
对对对，我本来以为你的喜欢是这种喜欢。
好，你说超人吗？超人又
对
太强了。
对，
你看到正义联盟超人他刚醒来的那个时候，他不是跟其他人打吗？那一幕我觉得是真的是最经典的时候。
对对对，
他强到、他力量强就算了，他钢铁之躯就算了，他速度跟闪电侠一样快、那完屁
啊,
啊，没有一个人比他强啊。你看在漫威里面，所有人都是有自己的特殊能力，甚至你无法超用这个能力去超越另外一个人的能力。可是超人一个人就包含全部了，那这样搞屁、
没有哦，没有。其实这个东西，这个现象，我觉得漫威跟 DC 都有、就像
是吗？
漫威其实有这个惊奇队长啊，他也是超强的
啊。
然后好，你觉得惊奇队长，然后再跟鹰眼好了。那个整个层级落差就差很多。然后 DC 的话，其实蝙蝠侠就没有什么能力啊。他其实
啊
，DC 三巨头、女超人、超人还有这个蝙蝠侠，其实蝙蝠侠是最没用的、
真的，他只是一直说，
对啊，
哦，我的超能力就很有钱这样子。
对对啊，
可是这样说还是说的对，因为你在看那个终局之战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惊奇队长其实他一个人就可以干掉萨诺斯了，可是他却没有。他就是觉得说，就浪对手的那种感觉，你知道？他就是不去亲旁边的小喽啰啊之类的，包括超人也是，超人一跳出来，超人一跳出来就快把对方给干掉了、然后他又跑去拯救其他人，然后把那个魔王又留着，又让他站起来，开始不知道冲他想要跟神隐超人跟那个水星侠再打个两下，打那两下有什么意义啊？對對對，你超人直接飞过来再揍他两拳，他还是被打趴啦，这样子。
对啊，
对，所以真的有点像这种方式在进行，就是。明明这个角色真的都超强，可是呢，他还是给他一点就没那么强的感觉，这样子。
他如果不降，其他角色就没有机会发挥啦。
对对对对
对啊！
而且其实以前啊，我是不看 DC 的。
哦，真的吗？
我就是看漫威，我就是漫威派，我就是看 DC 是什么东西啊，还是漫威最好看那种感觉。可是呢，
对，
我因为某一个画面，我去看了 DC 的。就是超人在跟他们对打的时候，
对。
超人呢？他一手抓住神隐超人，一手抓住水星侠。
对，
然后闪电侠从他侧面去弄他的时候，超人他的眼睛竟然跟得上闪电侠。
哦，
那一幕的时候真让我很兴奋，你知道吗？那一幕就让我很兴奋，说：“干，
很帅。”
对，我就觉得我脑子里的闪电侠是最快，然后超人是很厉害的，应该说慢一点，就干超人跟得上他的速度，眼睛盯着他看，然后闪电侠很慌张的继续跑。
对对对，
那一幕我真的是觉得很经典，很好玩这样。一直到后来闪电侠不是在救人，跑很快，然后超人从他旁边飞过去说：“你太慢了之类的。”我就觉得干，快也是你，强也是你，硬也是你。
对。
对，好，那我们把它拉回来，就是我想要讲神力女超人啊。你在这部戏你会发现到，其实这个导演他很注重女权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在很多很细腻的地方都有表现出来，包括你说坏人在杀人的时候，魔王他拿了一把斧头随便乱砍，
对，
然后呢，好，你被砍到的人会死掉，会头会掉啊，干嘛的？唯独就是亚马逊女战士，他们被杀的时候没有头断掉的那个。画面
哦，真的吗？
这是我自己个人发现，我不知道网络上有没有这个评论啊。然后再来就是呢，超人抓住那个神女超人的时候，神女超人你也知道他的服装就是单肩的一个小可爱这样子嘛，只有一个单肩的小可爱，另外一边基本上是空的。
对，
他把神女超人抓住，照理说把他抓起来腾空，你是不是要抓人家脖子？但他没有，他非常绅士的抓他其中一个单肩。你懂吗？就像你跟他打架的时候，你很生气，你要把他拎起来，你是不是要抓他的领子？
对，
或者是掐他的脖子？
对，
对，然后结果没有，超人是直接抓着他肩膀的那个小可爱的那个肩带，把他拎起来这样子。 所以在这种小地方我会觉得，欸，导演他对于这个女性的主权是不是蛮有这个有他自己个人的见解这样子啊。因为可能会有很多冷知识啊，所以我就在这边讲边补充。
好，
就是神力女超人呢，其实亚马逊女战士是曾经在这世界上是有存在过的。
嗯，
这不是空穴来风的事情，这是经由专家去那个鉴定 DNA 去鉴定出来的。那原因是因为呢，考古学家他曾经在希腊的这个斯基泰人的坟墓当中哦，发现很多女性的残骸，
嗯，
骨骸，那骨骸上面都有战斗的痕迹，打斗留下的伤痕。对，然后呢，在这个墓里面还有很多的武器，
真假的啊？
然后呢，在希腊历史学家这个希尔多德啊，他认为说，他们这个亚马逊族群啊，亚马逊女战士的族群是来自一个叫做萨尔马提亚斯基泰的一个地区。对，然后他在这个考古遗迹里面观察，得知吉萨尔马提亚女性呢，极有可能参加过很多很多战争这样子，所以所以这个专家就觉得说，哎，亚马逊的女性是确实是存在的，
就是一个以女生为主的战斗民族。
对，没错。然后呢，亚马逊女战士他们就是只要生下男孩，就会把男孩给杀掉。
好，真假的？
对，然后他们会去在他们的村落附近啊，找外面的这个男性。
嗯，
认识外面的男性，然后性交，然后生小孩，只要生出来男孩子就把他杀掉。他们觉得女性是最崇尚的这样子。
呵呵呵呵呵，
他们会骑马射箭嘛？那射箭的话，女生射箭的话，胸部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碍手碍脚。
对，
所以呢，在亚马逊女战士他们成年的时候，他们会进行割礼，就是你要把你的右边的乳房给割掉，这样才方便你射箭。
太扯了吧？
对，那这一个呢，又让我想到之前台湾不是有个新闻嘛，有一个人他就是发现他自己的阴蒂被割掉了，
哼，
简称阴割。没有啦，他就是一个男生，他就是有一个男生呢，他在他自己的这个医疗记录里面发现，他有一个医疗的记录上面写着，阴蒂切割切除手术，
嘿，
就是奇怪。欸，我什么时候做了阴蒂切除手术？我的阴蒂跑去哪里了？我的阴蒂嘞？我的阴蒂嘞？这种感觉，
所以他是双性是不是？
不是，他不是双性，他其实根本没有做过阴蒂手术啊，他根本就没阴蒂，他只是因为呢，可能医生在他某个病例上面打了一个代码，然后那个代码呢被电脑检测出来，就是变成阴蒂切割手术这样，所以弄到他那边，他打开来，欸，哦，干，我竟然做过阴蒂切割手术。对，那这是题外话。阴蒂切割真的超痛的感觉。对，那的确是有一些，好像是宗教吧，还是干嘛？他们会觉得说这是不洁的东西吧，然后就会进行着阴蒂切割。所以啊，真的很可怜哦。
可是他切割，那他怎么生小孩？
阴蒂切阴蒂跟生不生小孩没有关系啊。阴蒂是女生的一个敏感带来源。你把他阴蒂切掉之后呢，他就会，
哦，不是把阴道拿掉吗？
不是把阴道拿掉啦。哎，欸，是不是长知识了？
长知识了。
你回去问一下你妈什么是阴蒂。就是阴蒂是女生的这个敏感带来源。
对对 对, 對。
你把它切掉了，其实女生的就少了一个这个敏感带来源。当然，其他的地方也是有，你可以透过这个阴道高潮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高潮来获取这个欢愉后的快乐。
这一集不是要讲对那个英雄吗？
啊，英雄英雄，好好好，讲的好像我很了解阴蒂这种感觉哈，
啊。
对，那为什么我会喜欢神力女超人？是首先她当然漂亮了，我觉得她很多设定我都觉得很可爱，
嗯，
很有巧思，而且她40年代就出现了一个超人哦，喔，
嗯，
神力女超人是她是第一个出现的女性的这个英雄角色，
对
对，然后包括她手上的手环为什么可以抵挡子弹啊，或是可以发出一些神奇的力量，那是因为他的手环是用宙斯盾牌去做的。
嗯嗯嗯，
对对，所以他那手环，你看，包括他的耳环，好像也是可以抗魔法吧？
对，
抗魔法攻击。然后还有什么？他的剑啊，他的盾牌啊，还有他的那个真实之鞭。
呵呵呵，
对对，那这些我就觉得，哎，这都是作者的很巧思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么细啊。
对，
就是我就觉得他讲的很细这样子。
嗯嗯嗯，
对。那为什么会有神力女超人的存在？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说为什么作者要发明这个角色吗？
对对对，
为什么？是跟女权有关吗？
首先是跟女权有关，然后再来就是有一部电影，它叫做 《神力女超人的秘密》。
嗯嗯，
这是一个真实的电影。然后呢，他就是一个叫做马斯顿的教授。
嘿，
他就是《神力女超人》的创作者。
哦，
首先这个教授他是一个心理学家，然后他发明了测谎机。嗯真的真的，他发明了测谎机，然后后来呢，他就有一个女性就跟他一起在研究测谎机。
嗯，
具体我就不细说，我就大概讲一下这样子。那他发明了测谎机，就他跟这个女性发明了测谎机。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女性也出现了。那这个女性跟他发明测谎机的这个女性，他们两个人又互相相爱，所以他们是双性恋，然后再加上三角恋这样子。
哦，
然后呢，在一些因缘际会呢，他们好像穿上了 SM 的这个衣服。
Hey.
他们在欢愉的时候穿上 SM 衣服，然后这个时候呢，马斯顿教授他就有了这个神力女超人的这个想法，所以神力女超人的穿着，包括他的编织，包括这个真实之编的这个内容、就是当时他其实是由 SM 还有这个测谎机这个原理而得来的，所以我觉得很酷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酷，
可听了之后就会有一些影像这样子。
嗯，就是被毁三观的那种感觉。
对，会有一些画面。
对，其实事实上，它这个元素是来自于 SM 嘛，是真的。
对啊，
你不觉得很可爱吗？就是他用那个鞭子鞭人之后，然后那个人就会完全说出实话，然后他又被动弹不得，然后把所有的那个实话都讲出来，我觉得超可爱的、啊，我很喜欢这个角色，真的。
你这观点是蛮奇怪的
啊。
那漫威嘞？漫威你最喜欢谁？
漫威哦，漫威我最喜欢的其实，
你不要又给我讲一个什么绯红女巫这样，因为她很正什么的。
没有，我最喜欢美国队长。
哎呦，为什么？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的原因，因为其实说真的，你漫威对上 DC 的时候，他们的其实都有一个各互相对应的角色哦。
嗯嗯嗯嗯，
例如说蝙蝠侠跟钢铁人。
对。
神力女超人跟美国队长，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拿盾牌嘛，然后也是体操的嘛，而且他们两个都活得一样久
，
因为美国队长也快100年，神力女超人也100年，然后再来就是好超人，你说雷神索尔，他也是外星人，他也算是外星人，还是神这样子。
对，
然后还有什么闪电侠跟快银
，
所以他们全部都是互相呼应的。
对，
那我再告诉你，谁跟水行侠呼应呢？
谁跟水行侠呼应啊？
水行侠他是 DC 的角色。
对。
那其实漫威他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角色。
在水里的。
在水里的。他的名字叫做纳摩麦肯齐。
哈，
他是第一代最早最早最早漫威第一开始出来的英雄。1939年他就出来。他是最早的英雄。他是亚特兰提斯王子，叫做海底人。他其实有另外一个外号叫海底人。
哦，所以漫威也有一个。亚特兰提斯就对了，
对，然后我们简称纳摩好了，这个海底人我们简称纳摩。纳摩他其实比水行侠还要早出生两年，所以说你要讲到亚特兰提斯的这个英雄啦，其实第一个要先讲到纳摩麦肯齐，
嗯，
对，那漫威一开始呢，他是由这个纳摩麦肯齐，还有生化人霹雳火，还有美国队长，这三个角色是他们一开始的这个创角，而且很有名的角色。所以克里斯·伊凡呢，他其实基本上插一个纳摩这个角色，他就可以，
对，
你知道凑齐三个最元老的这个漫威的角色这样子。
对对对。
好，那我刚刚提到这个纳摩麦肯齐，他是第一代漫威的角色。其实呢，他的片一直都有人想拍，可是都拍不出来。
嗯，
原因是因为这个版权问题。
哦，
那大家也都知道嘛，环球跟漫威，
漫威以前很快破产的时候，一直卖角色。
对对对，环球说他拥有，
纳
摩的这个版权。
对，
漫威说他也有，那他们两个都有，那到底谁要拍这样子？那就是有点跟蜘蛛人是一样的感觉啦。
嗯，
我觉得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是，你觉得到时候角色是由谁来演这个纳摩麦肯齐？他其实他的背景是怎么样？他的背景是。亚特兰提斯的一个女王，一个女生啊，我忘记是不是女王还是公主。
嗯，
有一个破冰船的船员，他在破冰的时候，好像不小心去敲到亚特兰提斯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去触动亚特兰提斯的这个警报。然后后来他们就是亚特兰提斯人就上来嘛，然后反正就是一堆剧情之后呢，这个女生跟这个人类的男性，他们就生下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是 纳摩麦耿奇，就是海底人、哦、就是第一代的英雄这样。他其实是变种人，
其实跟水行侠的这个 有点类似，
就是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嗯，对，基本上是一模一样。那我就回到我刚刚讲的，你觉得谁可以来演这个角色？
谁可以来演哦？那就让克里斯·伊凡把他三冠王好了。
其实有一个人呢，他自己毛遂自荐，希望来演这个海底人纳摩麦肯奇。
对，
那个人呢就是
飞鱼
The Rock。
哦哦哎、欸，对，
飞鱼是谁啊？
那个啊，游泳金牌的啊，奥运金牌的、哦？
不是。
哎、欸，真的蛮、欸、适合的、欸。
对 ，The Rock， 他就说他想要演这个角色，他自己毛遂自荐。如果说到时候开拍的话，有可能就是这个巨石强森来拍。
哦，真的哎，
你看啊，角色也是跟那个水行侠的那个男主角是一样的嘛，就是都很壮，只是一个没毛，一个有毛而已、啊。
但我觉得其实你说漫威跟 DC 的角色会互相呼应，因为第一个啦，这个特异功能大家能想得到的，用火或者速度很快，或者是力量无限，这可能本来就能想到的就是那几种。那第二个会不会有点互相抄袭？就是比如说你说他们出了漫威出了一个纳摩，干，那我们赶快也要跟进一个水的
啊。
对，其实我觉得
跑步游泳一样嘛。
对啊，对啊，毕竟这两个势力就是互相较劲的。
那就呼应到一开始你问我的问题。在漫威呢，角色我最喜欢的是美国队长。嗯，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是不是因为刚好呼应到美国队长跟这个神力女超人，他们其实差不多同类型的人、哦，是不是我本身就很爱使用盾牌这样子？包括以前我在魔兽世界的时候，我也是使用圣骑士、
哦，
我也是丢盾牌保护大家的。
哎、哦，那其实刚刚有讲到这个蝙蝠侠有很多人演过嘛，那其实蜘蛛人也演了三代了、嗯，因为以前是这个 Sony 的嘛，然后后来就回归漫威。那这三代男主角，你对哪一个是最有印象，或者是你最喜欢哪一个？
我最喜欢的当然是现在目前新的这个小男孩
哦，真的哦，
我觉得他以他的年纪跟他本身的个性啊，是蛮适合这个蜘蛛人的角色。欸，那最有印象的，我还是觉得是一开始那个陶比麦奎尔，就是第一代蜘蛛人啊，因为他实在是我实在是不觉得他套上蜘蛛人的服装会真的是那个身材。
哦，你觉得是替身是
不是？我觉得他没那么瘦哦。而且我满脑子都是他在一开始在射那个蜘蛛丝的时候，他随便比啊，比个七啊，比个什么什么东东啊，然后还念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咒语啊之类的，看怎么射出蜘蛛丝、啊。
但他其实是最，我觉得跟原著算是最脱离的，包括他蜘蛛丝，
对对对对对，
他是自体射出，就是跟
超变态。
我不是没有想到那边去啊，对啊，
他手肘打开还是一坨白色在那边，你不觉得变态吗？总是会黏黏的在那边呢、欸。
对啊，但我其实我最对他就是最没有好感呢、欸，就是，光颜值他就输了人家很多。然后你记得在应该是第三集吧，就是我记得应该就是猛毒那一集啊，就第三集。然后他就是有一段时间是被猛毒附身的嘛，
啊，变坏了，
对对对，然后他不是就变得让坏男，然后很有自信，就是在路上，然后或者是在
对对对对对
在那个场地，
手指人家
对对对对对，
这样子。
干，我想说你长那么丑，你到底有自信
什么？就是他一副就是那种猪小弟的感觉啊，然后觉得自己很丢丢这样子。
对，然后我自己是最喜欢应该是第二代的蜘蛛人啊。
哦，你不觉得第二代的蜘蛛人长得很像？美剧的闪电侠的男主角
哦，有一点，有一点，
就是那种感觉。
对，我个人是觉得他长得是最帅，
他就是最帅的啦。说他就是最帅的，说、
啊。然后加上他又跟那个艾玛史东嘛，那时候演、演那个女主角，他们也有谈恋爱，我蛮喜欢这对情侣的。
我是蛮喜欢最新的一代，原因是因为他就是小屁孩，蜘蛛人本来就是小屁孩。
对啦，对啦。
然后就很多
嘴，他是最符合的，
对，所以我是觉得还蛮演的不错啦，我觉得我蛮喜欢的。
对，那虽然这个蜘蛛人的角色我觉得我们有一点分歧啦，但是我相信哦，在梅婶这个角色上面我们两个意见应该是一致的。
欸，梅婶你觉得怎么样？你在新一代的梅婶我可以耶。
我也可以耶。
你也可以。
我可以。
那你知道小萝卜到你也可以吗？
哦，我知道。他们有传过绯闻吗？
对，他们在1990年的时候他们是真的情侣。
哦、oh.
他们是真的情侣，然后并且在后面的1992年的卓别林和他的情人这部电影，以及1994年的我心属于你，这两部电影也是由他们两个演出的。
嘿嘿嘿，
所以在真实的世界里面他们两个是诶有点就是又再次相逢的那种感觉。
嗯，
还蛮特别的。
对啊，但我真的可以。
我知道你可以。
对，
但梅婶不一定可以啊。对，我觉得这蛮有趣的。
嗯，
然后呢，再来我想讲的是黑豹。
哦，要那我们先默哀三秒。
好吧，我们现在默哀三秒。OK， 这黑豹的男主角，他其实他名字说真的不好记啊。
嗯，
叫做查德什么？查德啊，查德威克鲍斯曼，他真的不太好记，我觉得。
对。
对对对，那大家都知道嘛，在前一阵子他因为他自己有癌症所以去世了。
对啊，
对啊，是蛮可惜，因为黑豹后续本来要再拍的。
嗯，
但是毕竟他已经走了嘛，所以说后续可能还要找人来接替吧，因为我觉得黑豹真的是还不错的一部电影啦。
对啊，
后续的人选呢，就有人说齁，就是有那个跟黑豹啊竞争王位的那个男生叫他来演、
他的算堂弟吧，
对对对，叫他的堂弟来演这个角色，
嗯，
或许会不错这样子。
但其实啊，像这个水行侠、有一个 NBA 球员不是跟他长很像吗？这个 Steve Adams，
嗯嗯，
对。那黑豹其实我觉得也有一个那个球员跟他长蛮像的，叫做 Haslam， 在热火队一个老球员。他基本上这两年已经没有上场了，但是他还是登录在球员名单里面，他已经算是一个精神领袖。那我觉得他其实都快退休，不如要不要考虑来接演黑豹？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长得蛮像。
哎、欸，可是很难想象他当时在其实有癌症的状况下，那他还要把自己肌肉练得很壮，然后来拍片呢、欸？我觉得真的好厉害、喔。
他是从我记得是从黑豹第一集的时候他已经得知自己罹癌了，但是他还是就是照演，他也没有跟任何人说。对啊，因为我记得漫威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是在他就是好像就是他要走的当天才知道说啊，原来他罹癌这样子。
可是你觉得这样会不会是一个比较不道德的一个情形？
不道德，我觉得不会。
就你怎么可以不把自己的病情透露给公司知道？可是呢，那这又关系到你的隐私啊，个人隐私啊，你为什么要把你个人隐私跟公司说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有很多的争议性存在。
对啦，可是你看黑豹第一集都什么时候了？
你知道你在讲黑豹的时候呢，我一直把我手摆在那个胸口
，Wakanda forever，
并且一直抖，因为他们在决斗的时候不是会一直抖吗？
对对对
以前我会做这个动作，然后我身边朋友说你在冲阿小，我就说干，你不在决斗吗？
对，你看这个，我觉得啦，像黑豹它是2018年的电影嘛，那开拍一定是更早以前，所以其实他可能在三年前他也没有料想到就是会走到这一步，因为他其实只要配合治疗也许是可以痊愈的。我觉得他是真的很敬业啦，而且他也没有到说哦没有办法比如说行走或者是一些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啊，他就是把他拍完，我觉得这还好啦，而且其实也没有漫威或者是其他演员也没有在说什么，哎、欸，他这样不太好或什么。对啊，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行为啦，是还好。
而且我觉得他有一个眼神，我真的很喜欢，就是他有一个那种很秋的那种由上往下的那个眼神。对，我真的蛮喜欢他那个
表情。你这样讲，我突然就想到那个脸。
对对对，包括别人可能突然碰他肩膀，他那个他会有一种
对对对
突然碰我肩膀那种，你是谁啊？我是国王。然后他身边的手下很不爽，就直接就想要揍人家的，动他剪，对，不准你碰他这种感觉。 而且其实我看完黑豹之后，我很喜欢里面有个配色、欸，
配色
就是他的盔甲的那个黑色配紫色，我觉得好帅，就是很摩登的感觉。然后包括那个 Lexus， 他不是有出一台车，然后也是好像也是这个配色吧？
哦，真的吗？
就是车子里面啊那个蓝光啊之类的，我就觉得干好好帅哦，那个配色。然后呢，就因为我实在太喜欢了这种配色，就黑色配紫色这种感觉。然后我朋友他有一次开酒吧，他那个酒吧就是黑漆麻屋，我就一直跟他说，你一定要在你的桌子底下安装放那个灯，有没有？我就叫他一定要放灯，一定要放那种紫色的那种灯，才会有那种摩登的感觉。啊，刚才还真的放了。
对，那整体感觉是好的吗？
那没有很好。他的店后来倒了。
靠！
当然不是我的问题啦，绝对不是灯的问题。紫色通常大家都不喜欢嘛，紫色是属于变态的颜色，所以大家比较不喜欢。但是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啦。对，黑色配紫色，哇，真的赞。
对对对，
你知道我以前遇过一个女生啊，哦，看她也是紫色控哦，
紫色控
很屌，她全身上下都是紫色的，她头发是蓝紫色的，然后她的衣服也是那种粉色或者紫色的，然后鞋子也是紫色的。包包也是大紫色，背包是那种大紫色的，反正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是其实日本很多这种人，你在那种秋叶原走路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就是那种 cosplay 的人。那 cosplay 是 cosplay， 就是你可能是为了某个角色而去 cosplay，然后呢，
他是纯搞怪这样子，
他是纯真的是兴趣。我就是喜欢紫色，我就是喜欢这样配装，你管我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有。
是啦，
欸，那你知道啊，美国队长的盾牌啊，这么屌的一个盾牌，曾经有谁把它打破过？我的意思是说，在电影以外啊，在漫威里面有谁把它打破过？
哦，我刚本来第一个想到的是萨诺斯。
对 对， 對，这萨诺斯全大家都知道。
我不知道欸，索尔吗？
对，当然第一个就是萨诺斯嘛。那在漫威的这个漫画里面，他也是确实是有把他盾牌打破，
哦，真的，哦，
甚至还把美国队长给打死过。哦，对，他还把美国党打死掉，然后美国党不知道怎样又回来了。那可能也真的有在研究漫威的人应该会知道这个答案。
对对对，
那如果说你知道这个答案的话，欢迎留言给我。好，到底美国队长怎么复活的，欢迎留言给我。
看是七龙珠还是怎样。
看是收集。对。然后那这个雷神索尔呢，他当时在漫威的这个漫画里面呢，他是因为他获得了这个奥丁之力啊，他获得了他老爸的力量之后，他变得超强。然后他们可能就是起一些争执吧，他就把这个美国队长的盾牌给毁了。对，好像美国队长也挂，因为我看那个图画，好像美国队长变骨头
啊，哦，真的，哦，
变成白骨这样子。那第二个角色呢，其实是雷神索尔的弟弟洛基。因为洛基他也获得过他老爸的力量，奥丁的
力
量。对，所以他们兄弟俩一人一次把他的盾牌给毁掉这样子。
为什么拿到奥丁之力就要毁掉美国队长？
就要毁掉美国队长盾牌？
对啊，
对。那其实还有很多人毁掉美国队长盾牌过啊，只是因为可能没有出现在电影上面，所以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例如说什么，原子人还是分子人，我忘记了。反正他这个人物呢，他也是超级英雄，他是个科学家，他可以把自己变得，其实他就是像蚁人一样的角色。
蚁人，对对对，
他可以把自己变得很小很小很小很小很小。
嗯。
他可以把任何东西变得很小很小很小，甚至变成分子破坏掉。所以他不只是美国队长的盾牌，包括当时雷神所有的锤子，还有任何钢铁人的这个盔甲或者什么样，所有的神器全部被毁掉，被这个分子人原子人给毁掉。
哦，真的哦？
对，还有很多角色啦，一时讲不出来。
嗯哼哼哼哼。
那在这个电影里面，他们不是每个人在讨论说，哎，谁可以拿起来雷神所有的锤子？
对，
对对对，然后。其实神力女超人也拿得起来，
但是神力女超人是怎么样走到隔壁摄影棚吗？
不是，她在这个 DC 跟漫威啊，他们经常会有这个 DC 漫威大乱斗的这个画面，
异业结盟一下这样。
对对对对，他们会有这个故事出现，然后在这里面呢，神力女超人就有拿起来，而且她是第一个拿起来索尔之锤的女性，所以，
哦哟，
整体来说啊，我都觉得。真的很强啊，这个女性，其实她其实就是当时啊，40年代的时候 ，DC 她是为了女性主义抬头而创造这个角色，可是，在当时被大家反对。你能想象40年代，你阿公阿妈那个年代，你说
对
女性主义抬头之类的， 那个时候其实 DC 就很早就超前部署了。
嗯嗯。
当然啦、啊、很多人反弹也有很多人喜欢。那在某一些这个漫画里面呢，神力女超人她是女性，所以她在那里面变成说她是其他英雄角色的秘书。
哦。
对，所以这个又被大家挞伐说，干，为什么女生只能当秘书？
嗯，
这种感觉。
欸，你记得在电影里面，神力女超人就是遇到男主角的秘书，他就说我是秘书，他说秘书那是什么，然后他就形容一下秘书的工作，嗯，他说哦，在我们那边叫做奴隶，就是其实也是很女权的一个片段。
对对对对对对
对啊。
我觉得一提到你神力女超人其实有蛮多东西可以讲的，包括女性啦，
嗯，
包括女性主权这件事情这样。
对。
再提到我最一开始说了，我希望就是女性的霸权可以来到这个世界上。
嗯。有啊，台湾已经是了。
台湾已经是了吗？
对啊，我们现在有小英总统。
OK。
不过我觉得像刚刚我们前面讲的就是特异功能就是那几种，但是我觉得漫威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们的 X-Men， 就是在讲基因突变这样子，像是金牌手好了，
金牌手，
对，他就是用控制念力控制扑克牌嘛，像这种就不是什么一般我们想得到的一些元素的特异功能，对啊，比如说像金刚狼这种可以伸出爪子的这种，
嗯，欸，你以前有没有玩过那个 X 战警的这个玩具啊？
玩具哦，
对，它就是人偶，
只有买过一两个吧。
你知道以前啊，我也很喜欢金牌手，而且还喜欢独眼龙。就我小时候啦，你会觉得金牌手跟独眼龙很帅，然后呢，你就会买那个玩具。独眼龙它当然顾名思义，就眼睛会发光，你按按钮，它眼睛就会发亮，就红色的光。
哦，真的假的？
对啊，小时候的就是人偶这样这种感觉，男生玩的那种小人偶，就是你一只手可以抓住的那种人偶啦。
对，
按它某个按钮，它眼睛就会发亮。金牌手的话，它是手会动，它手会上下这样动，就很像在
打手枪。
打手枪。他还有配一个魔杖啦，所以他真的是就是手会在那边动，然后挥舞魔杖那种感觉。然后金刚狼顾名思义就是他的那个爪子会伸出来。
对
对对对，就是这样。以前小时候就玩这个玩具，我觉得蛮好玩的。
哦，真的哦。
对啊，
我以前我 X 战警里面其实最喜欢的也是那个独眼龙。
独眼龙啊？为什么？
哎，就是觉得他
可以看穿底牌。
也不是，因为他在里面是队长啦。其实，在卡通里，对啊，那时候就觉得哇，这个角色很吸引我。啊我一直以为你会喜欢金刚狼欸。
我是喜欢金刚狼的
啊。哦，对啊，
对，我是喜欢金刚狼没错。只是我小时候玩的玩具，那时候我是选，欸，我小时候是玩，我以前小时候是金刚狼欸。独眼龙是我表弟啦。
哦，
对对对，独眼龙是我表弟拿的玩具啊，我是金刚狼没错。哎，欸，我一直以来我都是选第二名的角色，欸。哎，那我那时候玩具的金刚狼就是那个黄色的嘛，然后那个头上的面具尖尖的这样子。
对
对，配合他的发型弄得尖尖的这样。
但其实我记得卡通，对啊，就像你讲，金刚狼不是要角啊，然后加上他好像其实是比较刺客的那一种角色，但是在电影里面，就是一方面可能因为是休杰克曼演的吧，所以就金刚狼变成反而是对变成是 X-Men 里面最最最红的角色。
对啊，我觉得是看谁演活了那个角色吧。
哦，对对对对对，回归到我们最前面的这种话题，
啊，没错，看谁演活了角色之后，哎，电影公司最后只能将计就计啊，干好这个家伙演的不错，
哦，对对对，
就把他拍下去，就有点像是我们一样嘛。我们做出来的节目呢，哪一个话题性最高？欸，我们就继续做下去。包括电影有没有？欸，我们就来做一集电影。
真的？
对。那 X 战警就我刚刚说的，我最喜欢金刚狼的角色。那金刚狼他的这个再生能力非常非常强，他就是强到说，我觉得在里面，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再生能力强到他竟然可以抵抗黑凤凰的这个念力。
哦，对对对，
就在第三集的时候。他不是哇，然后那个皮肤都快消失了，都已经露出骨头了，然后他还在一直在再生，一直再生这样子。
呵呵呵，
对，
真的，
这个很屌，
很屌，那个真的蛮屌的。
可是事实上，黑凤凰他是真的强到一个不行。
对啊，
绝对不可能让金刚狼这样子玩。
嗯，那好，除了神力女超人之外啊， 我们刚刚讲的其实都是喜欢的男的英雄。
嗯嗯嗯。
除了神力女超人之外，你有没有喜欢的那个女性角色嘞？
女配角是不是？
算是算是。
欸，可是我说真的，我真的实在太爱美国队长，我很喜欢美国队长他老婆。
你说那个后来有当局长的那个吗？
我最喜欢就是美国队长他的女朋友 Peggy Carter， 佩姬啊，佩姬。我觉得很可爱的是，就是美国队长他被变身完的时候，他不是胸肌超大了吗？
对对对。
然后这个佩姬他就是导演没有安排的这个桥段，但是他自己伸手摸了、
忍不住的摸了一下。
忍不住摸了这个美国队长的胸肌啊，我就觉得干好可爱，就是他的真性情展露无遗，真的想摸啦，就真的给他摸下去那种感觉。
但就是效果很好的，
对，而且他身材也很好。
对，
那你呢？你有喜欢哪个配角？
我当然要支持一下小辣椒啦，不是台湾小辣椒，
小辣椒也很有魅力。
对啊，
但我觉得小辣椒的皮肤好像不太好。
他年纪也比较大了，他其实到那个终局之战的时候，那个已经就是感觉蛮多雀斑这样子，皮肤就是蛮差的。
对对对，
但他毕竟就是年纪大、
我记得他胸口好像有一些不知道什么斑吧、还是什么的。
但是我记得、
还是说有毛？
我有毛吗？
很多美国女生胸口都有毛啊，很多毛啊，手上也有毛，脚上也有毛、他们都是要刮掉的、
真假的？
真的、真的、他们其实
不是啊，应该是说他们应该要拍电影的时候就会刮掉，不会让你发现啊，所以你怎么还会发现他有毛？这个我就蛮讶异的。对啊，不过他跟钢铁，我记得就是跟这个小劳勃道尼好像身高是差不多的、啊。
嗯嗯嗯。
然后而且小辣椒他都会穿很高的高跟鞋，所以其实小劳勃道尼好像都会穿比较厚一点的鞋子。才能够跟他这个搭配这样子。
其实你不觉得劳勃道尼他的身材的确不是高个身材吗？
对啊，
他头就大，就是吴宗宪那种感觉，五五身、
对对对对
对对，所以他的确就不是那种高个身材，但还是很有魅力啊，我觉得。
对啊，他就是那种很我讲不出来，就是很有性格这种帅哥。
嗯嗯嗯嗯，我觉得这个漫威啊，这种超人啊，这种角色，我觉得讲都讲不完、欸。
对啊，
因为他历史实在太悠久了，
真的。
然后又包括角色又很多，然后你爱谁，我喜欢谁，不对，你那个比较强，我的比较强，真的比都比不完，你真的只能选一个你心中最喜欢的角色而已。
真的，
对。那我最喜欢的美国队长啦，其实事实上是因为我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朴实无华的人，他并不是一个很 show off 的人，然后
对，然后很诚恳。
他是很诚恳、很诚实，他也不喜欢说谎。
对，
那事实上我也不喜欢说谎啊，我就觉得，就是你觉得骗了一个人啊，你骗了一个谎，你后面会有很多很多谎，
对，
就是要去圆啊，就很麻
烦。我也不喜欢说谎。
对，那我是觉得很有趣的是，包括他们就是想要去找出这个神盾局他隐藏的秘密的时候，就是到底神盾局在搞什么鬼？
对，
Tony Stark 他不是用电脑去查吗？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美国队长他直接跑到人家的仓库里面去翻人家的东西，我就觉得干这也太那个了吧，太硬汉了吧，直接跳进去然后直接找这样子。
他就是比较这种土法炼钢型的，
对对对对对，
透过后天努力的这种成功者。
对对对，我是蛮喜欢这种角色的、啊。
嗯，
在这边其实我想要提一部动画，这部动画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在看的超人。就是包括正义联盟啊这些的，然后呢我在回想到这部动画、我会觉得有一件事情我真的是很想跟拿出来跟大家讨论。这部动画叫做我的英雄学员。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没有耶。
我的英雄学员呢，它其实它的内容就在讲说，在这个世界呢绝大多数人都有超能力，那有一些是没有超能力的人，但是他们是占少数，基本上每一个人都会有，你的超能力的强或弱啊，那有些人是弱到就是说啊，你可能只能移动东西几公分。那有些人是强到我可以喷出火焰啊、冰啊，或者是可以让整栋大楼给消失啊什么之类的那种强大的力量。啊，有些人力量很小，有人是完全没有，他是一般人。那在这个里面呢，我的英雄学里面，他里面最强的一个角色叫 All Might。对，然后这个男生呢，他是里面的这个英雄的象征，力量型啦，跑得又快，然后就是出拳啊什么力道都很强大。这个故事呢的主要的这个内容在讲说， 这个英雄呢，他是英雄学院里面的老师，
嗯，
可是呢，他快要没办法当英雄了。
为什么？
原因是因为他其实受伤了，他的时日不多了，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当英雄了。
哦，
可是他在大家面前的形象，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开朗、非常非常的就是正义，
嗯，
然后总是很乐观的一个形象给大家。
对，
只要有他在，只要有我在，一切都安全。为什么呢？因为我有我在，然后什么之类，他有很多口号。对，然后他就要找下一个接班人。
对，
这一部动画大概的内容就是讲说，我要找下一个接班人，我要把我力量给人家。
对。
这也不算是爆雷，原因是因为它这一个内容呢，大概在动画的前面一二三集就会出现了。
嗯嗯嗯，
对，他就把他的能力也传给男主角。男主角他原本是没有任何能力的这个国中生。
嗯，
他没有任何能力，可是他就非常非常崇拜这个欧路麦斗，他希望他也得到超能力。他就跑去问他妈说、嗯：“为什么我没有超能力？难道没有超能力就不能当英雄吗？”就一直哭，一直哭这样。嗯嗯嗯，这一幕真的是蛮感人的。对，然后，后来这个欧路麦斗就发现他，就算他没有超能力，他也想要去救人之类的这种我为人人的心啊，
嗯，
所以欧路麦斗打算把他的能力给他，
嗯，
接下来后面呢，可能你就要自己去看咯。为什么会提这部动画的原因，是因为你不觉得就是正义联盟里面的这个内容啊？
对，
超人他挂了，
嗯，
那全部的人呢，所有的人都非常非常低迷，说超人挂了怎么办？然后有人要来，然后，有坏人要来了，然后怎么办？没有人可以救我。蝙蝠侠只是一个有钱人，你也不能用钱去砸坏人啊。对啊，然后其他的这个英雄角色你也不够强。那在这部动画里面也是一样的哦。今天如果这一个世界最强的象征的人挂了，
嗯，
那接下来谁来顶替这个象征？
嗯，
在正义联盟里面，超人他是醒来了。
对，
如果今天没有超人的话，要怎么打赢这个坏人？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好好的、深刻的去想一想啊。
为什么最后变这么沉重？
有很沉重吗？
有一点。
而且包括飞天小女警，她有一集，你有没有看过飞天小女警？
有看过。
对，就是花花泡泡毛毛嘛。有一集很酷哦，就是因为飞天小女警他们很强，然后很快，然后什么都做，然后任何一点小事他就帮人家去做，
对，
包括什么老奶奶她的猫跑到树上了什么之类的，他就 biu biu， 然后就把他救下来。
嗯，
可是有一集他就演说，每一个人只要有任何事情都叫飞天小女警，
嗯，
说啊我的猫在树上了，我的排水管堵住了，
嗯，
然后我的什么什么的，我的碗没洗，然后全部都叫飞天小女警来，
嗯，
那飞天小女警就不想做事了，
对。
他就觉得都是你们都叫我做事，我就是不想做了，这样。
好像看过这一集，
对，他就不做了。然后全世界的人后来就发现没有飞天小女警了，然后大家开始恐慌。
嗯，
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其实这个世界好像还是要一个很正向、很正义的一个象征存在。
真的，
就像是警察的这种存在一样
啊！我本来以为你要说
啊，
就像是我们存在在 podcast 里面一样。
你把自己想的那么伟大，
对啊。
其实啊，我不知道，我光讲那个讲了一堆社会面是怎样。
对啊，你该不会等一下要哭了吧？
快了，快了。没有，有黑道在，就一定会有警察在。
对，
那很多人都觉得说，我一定要把黑道给铲除。
嗯，
可是你是没有办法铲除黑道的，你知道吗？
对，
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这世界上有70多亿人口。一定会有几个怪咖出现，
是啊，
一定会有几个是不符合社会的，永远都不被社会化的人出现，他没有办法融入社会。
嗯嗯，
如果说你不好好管理他的话，他会去可能就是啊杀人放火啊打劫强奸啊之类的。
嗯，
这个时候呢，黑社会就把他就是纳入来，欸，我们所有人都是跟你一样的，没有关系，你就进来，然后就听老大的之类的这样子。
嗯，
所以才会有黑道白道，我觉得这个是要维持一个平衡啦。
对啊，
一般人、警察跟黑道，这样才可以维持一个社会平衡。
应该是这样。其实这有时候也是地下秩序啊，就是交给他们来那个控制吧。我也不知道。
对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讲到这里啊？
怎么讲到这边？
对啊，
对。那我再提一个，日本的三口组啊，
哎、欸，
绝对不会对这个平民老百姓出手。
哦，有有有，这个我记得老高以前影片有讲过。对，他是被允许的一个社团，
算是义贼吧，他们算是义贼吧，就是专门劫富济贫啊，以前。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后续呢，就是哎，你不能对这个平民百姓出手，嗯，你只能 跟这个可能有仇恨的其他黑道之类的，你们才可以出手这样。
嗯嗯 嗯, 嗯。
再做一个延伸哦，包括海贼王的索隆，
对，
海贼王索隆他到这个德雷萨岛，就是在那个打多了弗朗明哥的时候，他不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那个石头人，然后索隆他不是使用了这个什么大千世界啦，然后过去把这个石头人拦腰给砍断，然后之后又把他的手臂给砍断，然后砍得很细很细很细，砍完之后他落地之后，那里面又说了一句话，他就说卡达基尼没有卡克电加内，他就说卡达基尼没瓦克卡克电加内，他其实这个口气呢，他是这个黑社会老大的口气，他就说不要麻烦平民小孩那种感觉，你不要去麻烦到一般民众啊，这种感觉，
不要给他们添到麻烦。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句话其实是蛮有趣的，他就是模仿这个黑道的口吻
哦。
我觉得今天搞笑的部分是有，但是呢，真的讲蛮多知识，我觉得。相信大家也会学到一些知识，不管是有用的或者是没用的冷知识。
包括刚刚这句日文。
卡达基尼没瓦卡给电加内。
干，每次都讲那么长，我都学不起来、啊。卡我没办法。
卡达基尼没瓦卡给电。没瓦卡就迷惑。
哎、
欸，啊，干！我觉得这一段很长，算了啦
，算了。
OK， 好。如果说呢，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欢迎你到这个 Apple Podcast 上面帮我们留言，留这个五星评价、哦。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上 Facebook 搜寻奶奶说，或者是上 IG 搜寻 Nenes Talk N E N E S T A L。OK。
那当然，在 YouTube 跟 KKBox 也可以听到我们节目，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加分享啦。
没错，没错。如果说哈，今天的节目呢，或许呢有一些、欸、你认为一定要说到的这个内容啊，你认为一定要怎么样都一定要提到的这些漫威啊，或者是 DC 这些冷知识啊，欢迎你私讯我们。那我们会找个时间呢，在这个节目上呢，把你的这个更新的这个冷知识啊，帮你提出来一下。
对对对，
对对对。好啦，那今天就到这边啦，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